好，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77页。我们昨天有提到啊，这个说法的一些这个应该具足的一些加行准备啊，哈。那再过来啊，这个丙巳啊，有提到观机说末之差别，何时当说，何时不当说，哈。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抉择，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这个历代大德也针对这些问题啊，都有提过了。严格来讲，这里面讲如戒经云啊，不请不当说，好，未不其请不应先说也，就是你没有请我不说。那这个乍看之下好像说，为什么说法慈悲啊？为什么一定要人家请啊？利益众生。那我相信在座大概都知道，为了众法故了。因为这当中应该怎么去抉择？啊，其实就一个说法者，前面已经讲他不应该令法，凡是，尤其他不但不令法，他也要珍惜他说法的因缘，因为这只是对他有利益啊，对说法者本身就是一个福田啊，哎，这问题就是说，我们说法唯一的目的啊。不是为说而说，是为了利益众生而说。所以如果对众生无利益，说有什么益处？对利他没有利，对自利没有利，那为什么要说？所以这个说啊，纯粹就是考虑到能如何让，因为如果我说法轻易说，那变成慢法，轻慢佛法以他无利，以自己也无利啊，那变成他不但无力，而且造过失啊，所以他不说。就算请也未必说，老实讲，就算请也未必说，因为有的人是一时想听，一时想学，可是不长久。所以这里面啊，牵扯到这只是一个原则提出，这关系到说法者的智慧抉择。那至少他提供一个原则，说哎。总是这个说法文法必须尊重庄重，好，必须要重这个法，同时必须要能自他得利，那否则的话光说没用。这个是智者大师、慧师大师他们都很清楚啊，他们说法，因此他们领众，好，领说法还记得领众说法，就因此他的自行功夫啊，自己修行的功夫就退了。当然就长远来讲，他成就佛道的那种菩萨资粮是有，可是就他眼前他个人修行，他是障碍掉。所以这当中假如没有一个适当很慎重的一个说法因缘，轻易就说，第一个即使以众生无利益。所以为什么说你请，你看像佛陀他我们记得也讲过，佛陀他刚悟道成佛的时候也是三请、啊、也是三请，而且还不是一般人请，是天地在请，只有天地一个统领人天的天地请我说法，那当然众生就会随顺了、啊、因为如果我现在找一个这个世间人家也不以为然，也认为你的智慧不高，由你来说，由你来赞叹佛功德多大呢？但你就是 你就是这种智慧之量，你能看到什么伟大功德，能让你看到的那一定也不是这么多伟大的。所以你看佛陀也必须要借着某个因缘令众生对佛法升起信心，然后愿意追随啊。所以我们所知道的说法者其实有一份这个慈悲的这个心啊，可是也必须要考量光这一份心啊未必有用啊。如何应用什么方式让众生能得利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在说法，我们像我们现在说法听法太容易，听法太容易了，变成就是听法太容易啊，有时候就是不重法。所以就如我昨天讲的啊，现在我也不用勤法，我只要上网就当落下来就可以了，方便得很，对不对？那因为多，所以我也不重视，所以多你也不一定有受用，所以你可能懂得很多，可是你连起码的四圣地的心道理你不清楚，是不是可能吗？我们化解就是说，当然这个环境在改变啊，现在人就是用这样，所以说以后我们也说不定，我最近也是在动这个脑筋，动什么脑筋？也许哪天呢，我也设一个网站，最简单的就是也什么都不说，就是把东西丢上去，我自己啊好用功，自己躲在山上的某一个角落，我就贴一张图，很多众生在我面前，那我就为他们说，所以说录起来就上网啊，你们要听的就不用来了，多方便哦！就因为就直接上网就拉下去的哈，对不对？啊，你们也轻松，累了就可以关掉，好，那我讲累了也可以暂停，哇，这个多轻松！你看，都很现代化嘛，那我也不用那么累啊，对吧？啊，其实这个都有它的好处，那时代的变形是这样，当然。后来我想说，也许以后真的不得已也是走向这里，为了要照顾各方面，就是说你自己也能比较能，因为其实有时候上课也前前后后哈、哦，也比较耗神。那如果为了希望佛法能我们多少能利益众生，可是又能照顾自己的修行，各方面能照顾，也许这个是到最后的一个管道。那我们不像其他网站那么复杂，就是把东西丢上去就好了，也许说不定也会走向这个。可是这总是还差了一个什么，我觉得也许以后说不定走到这个，那我们大概一段时间大家见面，那见面什么问法，因为我们现在再怎么样都还是很被动的听，那其实被动听啊不一定帮助很多，因为我们一直很缺少一个直接简正的互动的学习，因为好的学习也就是说有心的哈，他除了听完以后有问题的就汇集起来，大家坐下来针对你学的知见啊个别的问题好好谈，我觉得这个对每个人的学习会比较好。那单面听听反正就是听嘛，听你就听录音带也可以，就不一定要亲自到啊，随个人如果这越学越精进的话，那就可以某一个时候，大家集聚起来就不讲了，因为你已经听过了，集聚起来就是针对你不懂的地方讨论了。这个反而更有实际效果了。我其实最近有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见面的时候不讲了，见面的时候就讨论，因为这个是人面对面，因为问题是。面对面讨论，当然现在也有远距教学了，可是其实面对面还是有不一样的效果在。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像现在很多佛法，那越走越方便，当然越走也越随便，不是吗？那个法的尊重性啊，我们应该有的前面所讲的这种求法的准备啊，就在现在如果听录音带啦，网络当落下来这些啊，其实都已经不见了。所以你发觉再多的法 好像也不一定受用。再多的法对我们来讲，好像只是，甚至我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大到这些功料后，这些功料白，这个好坏怎么去抉择？好像我们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在闻法的人呢、他如果不是说我今天得到一个好的观念而已，一个闻法听完以后，他会有一种身心上的一种离欲清净，应该正常的话，应该是不管从哪些善心啊，善心所会因为闻法而升起，那这样的闻法就有用。那如果你说一直在听到很多零零碎碎的知见，人家说哎呀我得到很多，可是对你真心没改变，其实这和当初我们讲的多闻圣弟子的理念是不大符合的。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慎重其事？像我们讲了，像我们现在有些制度就是说要上课就全部来上，不是，是你来求，不是课程安排，课程安排到了我来，那你们这些反正我就来读了，我还能怎么样嘛？我不想听，我没办法就来听。大家好像在做职业，所以有时候我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希望教育能达到一个效果，可是我发觉有些地方还是没办法配合，没办法配合什么？他们在乎的是他们现在的制度，在乎他们现在就是每周每周这样上课。那问题就是你到底是要教育什么样的人，你有没有心？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心去检视你这样的一个佛学教育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学生你的弟子有没有真正成长，而不是就是课排出来大家来上，有课就排，有老师就排，那为什么要这样排？你有没有像我最近碰到一位法师，大陆一位法师，我觉得再怎么样他当然他也是比较特别，他在谈论一个佛法教育的时候，他有一个理念啊，他在引导他这个教育他有一个理念，学生要从哪里开始，哪一个阶段学什么，哪一个阶段什么，到最后要学哪些东西，他有一个整体的理念。那我引导你，而不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把所有的文法的那个机制原来的那种应该有的都不见了，所以变成来听不听，变成好像就一般士学的学校。我发觉很多人在这种士学里面读到最后是怎么样，其实是得过很多，可是并不表示他的慧命增长。老实讲，我们讲的是慧命，不是知识。慧命增长是怎么样，那一份智慧，从你观察自身烦恼，观察一切善恶法之抉择能力啊，越来越强，这才叫慧智慧之命啊。我知道你懂很多，可是你的身心没调整嘛。老实讲，这里面有很多维系过失啊，我们不方便一一再讲，讲了啰嗦。可是啊，在我内心里面，我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很多在学习过程里面的虚伪现象。什么虚伪现象？正事还没做，装饰的事情多过正事的事。这个就不，我不想细讲这个，我只是我感觉到，我很多佛法里面缺少质朴的样子。修学者啊，不管在做什么事情，身心尽量很质朴，不要样子很多。我们就算没办法中道，至少狂野倦也可以，可是就不要假，就是不要假，不要欺狂，这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让佛法能慎重，就是说好，可以对一般大众我们也普遍这样大众讲，可是对有心学的人，我们应该要重新检视他，到底你有没有够格接受我的教育，否则的话大家维持一个远远的，还比较没有结恶缘，你知道吧？远远的大家打招呼，玩了就你就完了吗？可是如果真的要教育，你不抉择不行啊，因为你不抉择，你如果真的教他就会结恶缘。我讲的实在的，因为实际上并不是他一定他错， 也包括你的错，你没有应机应量的跟他教学，你没有适当抉择他的能力，他只是一个幼稚园而已啊。他一时有这一份好心想修学，可是你就给他丢国中的大学的东西，结果当然结恶缘啊。为什么结恶缘？他哪看得起你那么直接了当的教育啊？所以我们要像禅宗以前的棒喝，现在能用吗？那用的不是那华严都是出家人啊，对，都是弟子跟师父，因为你总打我，你总骂我，那不是到处华严都是师徒吗？现在能用吗？那能不能用？其实可以啊，那也不行。不过这个就必须要写好契约哦。现在我们变成就是说，这中间的师之德啊要具足啊，啊弟子之德要具足，否则在生系的教育都很难进行，因为生系的教育方法很广很细腻的，他没有一味的一定跟你，你问我就跟你讲答案。那你如果问我就讲答案，就按电脑就好了。对，现在电脑检索很快啊，佛光大辞典的啦，啊。那个丁福宝的大词典，按几个字答案就出来了，你根本他就是你师父了，是不是？这有什么意义？那有时候我们在调整一个人，有时候不是针对烦恼处，不是针对问他表面的问题，你知道吧？我们在教育一个人啊，不是在一直在回答问题，因为有的人在问问题，他的问题不在他问的问题上，是在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处理他并不是一直在回答问题，而是在调整他的烦恼。那这种调整烦恼可能一开始并不符合问法者的真正性，他表面上以为我要这个，你怎么给我这个？所以我就讲到，在佛教里面有很多问题的解决是什么？是把问题丢掉才叫解决问题哦。有些问题是针对问题解决，有的问题是问题本来不是问题，是你执着问题才叫问题，放下问题才叫解决问题。所以不是在你梦中讲梦话，我还跟你随着讲你梦话，我是让你醒来，而不是在针对你梦中的问题跟你讲说，梦中那一栋房子啊是用几斤水泥盖的，什么东西啊？那个梦中的房子哪需要你去盖啊？可是你我必须要针对某些人为他说梦话，那对某些人我必须要直接就让他醒，那我哪跟针对你梦中的问题再回答？所以一个法的升起过程当中，彼此没有经过一番抉择啊，说法者也没信心直接纠正他，因为你是一请再请再请，以后我确认你求法心，那我信得过你，信得过你看得起我教，我才教你啊。我知道我教你我们结恶缘了，是不是？所以现在这就是一个规矩，你一勤再勤，请像现在我们讲说大陆佛教的兴起啊，当然要整体要进步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啊真正人才出来也很快哦，可能很快就会超越我们，甚至有些用功的人其实也让我们很敬佩。像在福建有一个道场，我几年前去才100多位比丘，现在已经300多位了嘛，已经没得住了，没得，他们是去戒律道场，戒律道场在山上，上次去路还在那个光车上去晃，我说有病也不想下来，因为晃下来就是了，因为那么远，所以要是没有大病，我大病下来也死了，小病下来也变大病，我想就算了吧，那这是我现在也许比较好，我有久没去了。那听说现在也有300多位的出家众，已经挤不下了，挤不下的还有很多各地的比丘去那边要求戒，要学戒，啊，叫他说没地方，啊，跪在门口不走，你不让我进去，我就睡在外面，你不让我就跟你睡几天，睡到这样好吧？那你进来打地铺啊，他很高兴就进来打地铺。哎，以前我们看到这种例子，现在没想到现在也有这种人。那当然情况怎么样没有，不过听到这个让我们欢喜啊。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像你这个心这样柔软，求法心那么恳切，我好教啊，对不对？我好教啊， 问我呢，我来这里哈，第一个，你们这里法会多不多？平常自修的时间长不长？我是喜欢打坐的，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不来。像我碰到这种事情，我都怎么讲？很不巧，我们下个月就要动工，大概要2年才能完工。那24小时动工的，你大概不适合来。我们恰在妈祖不来拜，我说你来学佛，我要恰在妈祖不，我都拜不了。那今晚做人做贼啊，够你给你一个。来就先开条件，对不起，这个我绝对无法接受的。你来，你先修，你一个求法心。所以这个讲是很简单，其实这里面有一种重要的机制，经过不断的反复的时候，我才能确定说我能教你到什么程度。我再好的东西我都必须保留，因为你还不到时候。我如果直接跟你讲，哪看得起啊？像变成我们有时候要跟你纠正你的烦恼，变成哎呀，你那有空没有啊？有件事情我不是，师父很客气的嘞，现在都要很客气哦，不然这个会伤了弟子的自尊心。我们本来就是要破他的我执，现在必须还照顾他的自尊心。好辛苦啊，不是吗？所以有些情形必须要抉择再抉择，这个抉择不是摆样子。老实讲，修学佛啊，就是说你不勤，我这样说了，假如对你有利益，反正就是以利益对方、利益众生、让佛法传承为第一考虑。你不勤，对你有利，我照说；你再勤再勤，可是对你无利益，对佛法无利益，不说就是不说。就是这样，没有说一定请说，有一定不请说。老实讲，不是一定是这样的，这中间没有个人的那么多的个性立场，完全是以佛法、以众生得利益为第一优先。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有一定的机制，就是说你不是你请我就来，你请我来没用嘛，是。所以有的人要请了现在不方便，不然我们改下次。下次你就去。上一次，我们这样办暂停好不好？我们现在因为怎么样怎么样，你下次再这样，你一次再一次，其实过失在谁？过失在说法者啊！你误了他，他这个态度养成以后，他对其他文听说法者也是这样的态度啊，这样都不好啊。所以变成有则有，好像很轻易得到，所以这中间很多维系的抉择啊，你会发觉必须要很谨慎，很谨慎。所以他讲说不请不当说，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你需要，所以我们讲说是人求法，不是法求人。有的人也在说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说，你怎么这样，你怎样这样，就讲出很多的烦恼事情。对，其实你越讲越发觉不说其实对。为什么？因为你在乎的听不听倒不是修不修，你在乎的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对。所以这里面我在一条路里面，这类的事情看得很多啊。有些就不多谈了，反正就是在说法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我们一个求法者，假如不把自己那个法当作药，你就不会有这种恳切心。所以说有就有，我就抢哦，好像就是买一个装饰品，买一个东西是啊，没有没关系的，下次再就好。所以他为什么要你一请再请？我也是如此啊。你看在经典里面，佛陀也好几次不说，他说不要说，不要说，一直遮，一直遮，到最后不得已才说。这一个转折有很大意义的，这个转折才让你知道说佛陀，这个转折就彰显出佛法说这个法背后有哪些思考，有哪些必须要顾虑的，就借着这样的转折把它呈现出来。好，你看啊，虽然其情亦当观其根器，若知是器虽未欠情亦可为说，此三昧王经所言也。对啊，因为有些人不会问，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啊，他是因为很守规矩啊，很想问，可是他不敢问，他不知道规矩，他不知道彼此如何，他就很客气，或是说他是一个初学者，他完全不知道背后应该怎么样的，他有这个心，可是没这个资讯啊，让他如何去问。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形，有时候啊，如果你化解这个人根性适合，因缘适合，有时候我们会主动跟他谈。谈什么？我们不会，一般来讲我们很少也直接谈佛法，我们动不动就跟你讲，那你坐着，我为你讲四圣谛，这都是很莫名其妙的，这只有自己在想象啊，没有那种事情。一般来讲，所以佛法是怎么样？佛法一定会讲四圣谛，不是讲一个理则。我们在跟人家建立一个佛法关系的时候，不要一下子谈佛教名相，从他现实身心最关心的东西作为沟通处。啊，我们可以借着他对身心世间一切的那种关心的地方啊，从这里来谈佛法，看他对事情的看法，乃至来能了解他现在所烦恼的地方，或是他想要得到解答的是什么东西，那再问他，然后再从这里慢慢导入佛法。所以不会一下子就好像在开课这样，他已经是扣紧人生现实问题在谈佛法的，哎，不会纯粹一个理论出来。所以我现在谈很多问题，也就是说佛教的所有的机制啊，一定不要忘了，在谈一切修行方法，一定不要离开苦跟集。我讲的苦集不是讲理论的苦地跟集地，是就现实众生的苦跟集，就是苦恼因、烦恼因来谈修道、灭道。所以你的一切教学一定是扣着这个来，你不要架空的不谈，因为有时候在谈论里面有轻重不同，苦集讲的少，灭道讲的重，有，可是问题它绝对不会是割开的。佛法绝对不会说没有谈苦集会有另外一个修行方法出来，他一定会谈到这个方法是针对什么样的烦恼来的，一定是这样谈。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现在谈的是什么。因此当你要说一个方法出来，你一定要清楚你是针对哪些烦恼在谈的，我说那没意义嘛，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到这里面这个注解文哈，如情讲然人，哈，诗先降服己之我慢。这个诗啊，讲说者应该要降服之我慢，而谦以答之曰：“恐不精通，不甚圆满了解。”啊，他会很客气这样讲。当然，现在既然讲出来，以后讲这个，人家讲啊，这个是等于是固定的应答文了。你有没有听懂？以后师父讲这个，我知道啊，师父现在在训练，在讲这一段，那我下面我就讲说啊，没问题啦。我们讲的是真的，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的，哈啊，我恐怖精通，不甚圆满了解，他只举这个例子，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就是说有些地方有些人更妙的，他还会现出一些过失相，一些小过失相。那为什么呀？他看你会不会因为小过失而放弃求法的心，那看你求法了，因为你那个吹毛求疵的人看不到大方向了，那他就是说我就是这样啊，我什么都不行啊，这个也不会那个不会，你还要跟我学，他不会这样，哎呀我恐不通不甚圆满，要讲这些话，哎，我上课有听过，原来他是在客气的啊，那个所以不要当作一回事，其实那这不是白搭的吗？不是，那实际上就是要让你知道，而且很恳切，我真的不行。好，所以有人问说你懂哪些？不懂啊，就是不懂啊。但是不懂这些并不代表问题就不能解决，那你如果一定会的这样，对不起，我没办法交代，我没办法给你答案。有些就是这样，你不用去为了要让他有信心，然后一直掩盖一直掩盖，这没意义的，哎，没意义的。终究到最后，他如果有时候你让他彻底了解你的 优点跟缺点，他又决定来学，那这个人他比较能兼顾住，就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我今天来学的目的在哪里。他说我不精通，不甚圆满了解。同时审观弟子更其而问之曰，汝等于三藏十二部以甚了解，恐无需与之讲说。啊，就是说你都已经懂了，为什么要问我？好，再以弟子之答复以观其程度，随机以应啊。这的确，你看呢、啊，习释迦成道后七日啊，缄默不言，而以观众生根器，因众生根器各有不同啊。如仅可为说小乘法，而为之说大乘法，则不免转之其疑啊。就说他是小乘根器，你为啥讲大乘法？他没办法接受啊。如仅可以为说深观广行法，而为之说密圣亦然啊。这个说你跟他讲密圣，他不一定能接受，必须视其啊具此因相疑惑，就是说他是不是已经有学习这个法的因缘，方能应之以机，使相契合。这个我们现在也都比较少做。我们现在比较第一个就是，其实这个都是必须要有很大福德力的人，像我们的福德力不够，我们只要人多一点呢，我们大概就忙完了。我们没有那种能耐啊，在面对人事的一些纷纷扰扰啊，道场修行任何团体都有人事问题，因为每个都在修行。你还说道场都很清净啊，我不相信，连佛陀那时代都有问题啊。所以因为道场完全都没问题，哪有这种事情？有诸位都是圣者道场，圣者来的都是阿罗汉，那就解决了，那也不用道场了。我看每个人都在空中飞来飞去的，那也需要什么？对不对？他也不用集合诵经，都阿罗汉来诵什么？是凡是修行都有。那你看啊，我们讲说一个要领众者啊，的确是真的很难，因为他要面临不同根性的，而且必须很快抉择他所需要的，他要承受很多这些还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烦恼，而且消化容忍还要引导，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现在到五个十个二十个，你现在试看看。所以为什么一下子增加的出家个五十个一百个，我一听到会觉得很可怕，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那有些地方呀，就是一下子从一百个，一两年就增加两百个，那增加的三百个、四百个。我们讲现实来讲，除非哈，我不敢说不行，除非真的有大威德力，还有就是菩萨眷属、菩萨伴侣，也就是说一说法则，你看。阿弥陀佛旁边还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种邪师啊，你本身的学习团体里面啊，快速的做不当的增加，新学者的烦恼大过老学者对新学者的佛法的熏陶，你会管理不来啊，你没办法这样学的，你这样教到最后你照顾不了。所以为什么戒律上对一个一年剃度多几个都有，这很少嘛，对不对？他有规定的。为什么？因为要教育一个人很难，他很细腻。除非你有大威德力，另外开源吧，啊、哦，那你能照顾到，你有能力去照顾到很多人。但是实际上他很难，他必须要不断的针对你的根性，给你个别的教导。那我们现在呢，集合上课一起上，对不对？修行。一起修都一起，其实没错，很多地方是一起，可是其实必须容许每个修行者有不同的根性修不同的法。以前过去的大德，你看我们中国最早期的一些禅观的一些禅师，他们的道场里面讲什么法？念佛法门、哦、讲波州三昧、哦、或者讲其他的那个五庭心观，就在一个道场里面，小乘禅法也修，大乘禅法也修，每个各一些证的什么三昧，证的什么三昧，很多人各证各的，他没有一致。为什么？不可能一致，就像这里谈的不可能一致。 那不可能一致。我们因为现在如果把东西都规格化制度化最好管嘛，是不是？那最好管是最不容易印个人的根基，所以这里面那我们以我们现在能力不制度化你能管得来吗？你没那个能力，老实讲我们没那个能力，我们也没那个能力能一一教导，所以不得已只好规格化制度化。那严格来讲他必须要能一个，就像这里面要求一个为师者是三圣法都通的人，四谛都通的人，他能为他引导。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没意义嘛，我问你啊，他适合修声闻法还是念佛好了？这个是大圣法，念佛好了啊。那个居士修人天的念佛好，那他只会念佛的，他再讲其他没办法咯。那说哎呀，这个念佛三根准备，没错啦，佛陀不会讲49年，你不要以为佛陀说法都没用。佛陀如果认为念佛法门好的话，就是开悟以后在菩提树下好念佛啊，走啦，交给阿弥陀，这不是三根准备全部解决。那佛陀为什么说了49年，说了50年，你就一个念佛法门就好了。念佛法门当然能准备，就这个法门可以，可是我们讲实在，事实上有很多人是没办法念佛的。这是我们在，你不能讲那业障重，你这样讲哦，第一个轻慢众生啊，你也轻慢的除了念佛法门其他的法门，因为这是佛陀的智慧所开演出来的种种法门，我们要理性。所以你看啊，在这样的一个对待当中，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了解说其实在一个整个教学当中必须应机应他的根量来给予教育，这是一个理想教育的情形。那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要知道我们做不到，不要以为我们这样做的是恰当的，不恰当。所以我们很少去检视说法者嘛，所以我们轻易说嘛，我们很轻易说，所以我才讲说如果我有神通，我当然就可以知道你的情形素食，没有的话就像他问答，你看吧，我说问答看来啊，你现在都学什么，那你学的怎么样，就是问啊，看你要的啊，你看过哪些经典啊，那你对哪部经典最特别有感受，那你感受的是什么，你现在念佛法门你怎么念，你为什么想修净土法门啊，你念的境界怎么样，我们可以当中里面看到他的发心，甚至有的他以为他是发心大圣，其实他是声闻根性的，有啊。我们不是举过一个例子，那个禅经论里面谈啊，修十方佛观那个声闻人啊，那个十方佛观不来啊，短短的那个佛跑不出去，跑没多久两三个就收回来了，因为他的量，我们人能观的量跟自己的根性啊有关的，跟自己的发心都有关的，所以有时候从他修行的境界可以看出他的根基的，这就是本身你要知道。所以你就讲说啊，那你现在是怎么样，你碰到哪些事情，你比如哪些事情，诶，你当初怎么样的反应，你现在修禅定修什么法，诶，从这里慢慢推敲慢慢推敲，然后从他的生活里面，那个清净道论不是有谈吗，啊，走路怎么样，吃饭怎么样，每个根性里面看出他的确是属于哪一类的人。所以一般入道场不要急着就想求法门，你也让师父有机会来了解你，你也不用去隐藏，你就是该让他知道的让他知道。好，那这个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方法刚开始都是一些大家共修的法门，慢慢才从你的种种因缘当中为你施设你个人适合的法门，所以他要一段时间的了解。这也是为什么智者大师才会要求，就是说我们要厌善恶根性，那个次第禅本里面就讲说厌善恶根性，要检验他的善恶根性。当初他们就是已经就知道这种问题了，所以他才要修止啊，修止从修某一种简单的禅定的这种借着这种方法让你的根性展现出来，从你的根性的展现当中我才判断你应该修什么法，不会贸然就给你什么样的法，不会这样的。 所以你看他这里面谈的就是我必须要检证你的发心，还有甚至有时候呀，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学，是不是种种几番的确认再确认，其实对彼此了解都有帮助。那到最后你发觉啊，那可能不适合我，你不要起轻慢心，他不适合他也是因为一开始都是很坦然的。他如果认为他啊，可能我在这边没办法学到什么，没关系啊，你甚至觉得啊，那不妨去参访谁，都是一种为利益众生，没有那么多的好对立的啊、哦。就是你如果甚至有些人他一开始就知道，后头也会有一个例子，想学初学者什么样的因缘跟我学，老学者跟谁学，就是根性已经，因为比如说有些老禅师那个个性啊，就是说解脱者，可是习性还在，那个是很刚猛的人啊，那这个初学者去那边会折伤啊，那我这种比较柔软的啊，就是比较较青菜哈、啊，那你们来一定是很欢喜的，可是这种啊，就是比较缓一点，可是对于某些根性很强的，他会觉得味道太淡，我希望修的是直截了当的，那来到这里又配合大众，化解就是拖拖拉拉，不要。好，那就是说，像这种自己心理准备条件具足了，也不怕折磨的，去找那种像慧思大师那一种的，看到就会腿就软的那一种的，哦，大家也适合去找偶遇大师那一种的，像那个有些人去根本两三天就出来了，哪受得了？天天绷得紧紧，睡都睡不着觉。那有些人他已经准备好了，种种对一切因缘资粮都具足了，他就是那种出离心很强了，他丢到那里很好的，他就是喜欢那种味道。所以这时候你就讲说，哎呀，某些人我来教，某些人找他啊，因为这些法师他个性还很强哦，你如果出离心不强，你光碰到他的习气碰习气，你就折伤掉了，你会在这里说，哎呀，这个师父怎么那么凶啊，怎么这啊，你怕凶的到这里来啊，不怕凶的到那边去，本来就是这样，是不是很有意思的，这种修行路是一个很现实的，不是想的充满很多用想象的啊，一定是多美好怎么样，山中岁月无家子，你试看看，一天都到一天，你怎么变成48小时那么久你会觉得苦恼的话，又没有薪水好领，你要是说等到月底还有薪水领，在佛门里面等到月底还有下一个月，夜夜如此你有些修学的不喜欢的话，就很苦恼了。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78页，诸余威仪啊，如律广明啊，哪时候该说啊？比如说听者说者位置在哪里，该说不该说，这个是一个原则。那在某些特殊状况下其实是可以开言的，如果某些情形就是并不妨碍彼此对法的尊重啊，只是因为特殊因缘不得不如此哦，就好像说者站着呢，听者躺着，那他不生病的时候当然是躺着，不然他还起来的，是不是？这个有时候不得已你必须要有所前移之计啊，可是这中间彼此重法的因缘要规定了，否则的话你一次开方便一次开方便，到最后他也不受益啊，他不受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闻法的时候，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停下来，为什么要停下来，让大家沉淀一下，把重新闻法的好药心再提起来，否则的话常识说他，因为每个人的学习因缘不同，有的人是很好药，你讲再多我都不怕，我怕不得少，那有时候有些人是因为已经开始弹性疲乏，这时候应该稍微休息一下，让他稍微冷却一下，消化完了以后再来，有时候必须如此啊，这样才能让否则的话你光一直讲一直讲，那不是一个例行公事，法的因缘就不见了啊。好，再过来，以说听之诸善根啊，当发普贤行啊，普贤行等进愿印定之，印定之就是让他巩固确定啊，我说我种种做一切闻法修法，就以普贤十大愿，普贤十大愿在 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修行要领哈，它是一个很多修行都会用到它。那用这个普贤十大愿发这广大愿，广大愿啊，让我所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归到正当路上，因为我今天不为任何目的说法。正如我像昨天讲的，有时候我们说法很纯净，那都如果在这个说法完了以后，我们给予其他的东西，其实你也很干净啊。比如说啊，基于某种因缘，我们需要大家来护持，其实这没问题，严格来讲没问题，因为你都是很坦然。问题是我们怕闻法者啊，却因此怕染污他而已。我们是干净没问题，可是怕人家染污，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所抉择。那我们现在必须要让我们听者闻者所有的动机所做的一切善根，皆以十大愿来怎么样巩固它。也就是说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回向菩提，都是回向众生，普皆回向，都是在这十大愿里面。以这个十大愿，就是我说所修一切善法皆不落人天，不落神闻，我皆是以菩提心，以十大愿来确认它，巩固它，是这样的。好，我们再看啊，这是完结时共作之规律啊，就是做最后的回向啊。那我们看79页，能如是做，则每说听一次啊，决定能生经中所说之诸胜利，且依此说听要规，先时所及亲人见法，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亦能遮止心造诸恶。你们信不信？要信哦，这不是讲讲，我是十足信这个的。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偶尔无意间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学佛难免都有亲见到佛法，那这个有的轻有的重，所以你在修学佛法，你化解你什么因缘都具足，就是修不来。修不来这种障碍是你看不到，可是并不是没有。所以化解，如果你化解那修行障碍，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大家，就是说你开始要开始动作了，你在动作当中提早发觉你修行上的障碍，你不要等到后头累积到最后，甚至想改改不来，一下发觉怎么这里也障碍那里也障碍。所以我们提早知道，你发觉就是说我检视是我四大不合啊，是不是我有什么样的外在的因缘主客观，到最后发觉什么因缘都找不到，忏悔吧，你就先忏悔了。这也是这里次第六论里面一直在谈，要先什么积福修忏。我化解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可是我尽量化解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中肯实际的道理。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修学者啊，因缘都不大记住，我讲实话，福德因缘不大记住，我们能堪得起的能耐啊，承受佛法的这种压力的能耐啊，并不高。所以你可以在安稳的地方，你大概可以修，只要重烦恼来啊，你其实不堪。而且我就讲说，一个福德厚重的人啊，其实依赖外面的少。可是如果你花钱，你好像挥得这个，挥得那个，在人事上必须要这样，在物质上需要这样，在这个事情需要这样，在那个事情需要这样，否则我不得安稳，就知道你的福报不够。因为福报越够的越不需要外面的，对，威德力具足的不需要去仰仗权贵，不仰仗物资、哦、财富不需要，因为它本身具足。可是你发觉我们现在啊，好像没有这个不行，没有那个不行，还有从外在的资具是这样，从内心的心性也是如此，稍微加重一点烦恼不堪，稍微有点这种打击不堪，这就是福德力不够。就是要从这里看，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这些受用是很安稳哦，以我们现在大家好像都福报都具足哦，其实不是这样看的。这样看的话，那大家的其实也算具足了，可是我问这样的是不是能就在修行上能就能得利，未必啊。我要就一个要成为解脱者的福德准备啊， 这样的东西是太不堪了，因为这东西一旦在啊、哦、在实际在修行起大割舍的时候啊，你发觉你原来那么多不能割舍的，表面上好像物质可以割舍，可是在你的脆弱的心啊，比较懦弱的心啊，你放不下的，你放不下，你会有点畏惧。所以你看呢、啊，我们从很多修行，你看我现在就是现在把你丢到山上的一个小茅棚啊、哦，当然旁边没什么人，当然就是走了半小时还听不到人啊，这个位置可以的。那你觉得如何？那我是不是要带个什么东西？你会不会安稳？啊、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山上，极单纯的地方。是好修行的环境啊，可是你会怕，你会惶恐，这个惶恐那个，惶恐这个惶恐那个，你会怕一切供养不具足，会啊，你怕要是万一生病怎么办？好，你怕地会不会太潮湿？你会怕蛇，你会怕虫，怕不完的。你又花钱，你样样你都挂、欸，晚上稍微有点声音，什么？就整天就亮着眼睛，两三天以后睡眠不足就下山了，因为他不知道哪些东西突然要跑出来啊，不是吗？我们讲实话，还有你一定给自己机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看你能熬多久，你就知道你的福德力多大，你的忍辱力够不够，你的布施、持戒、精进，你这些福德，我们叫福德度嘛，前五度是福德度嘛。你记住了没有？你就知道说其实很缺，所以基于这样，你必须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啊，去调整。所以我们在过去当中有难免积极的很多过失，那你必须要从一个善法当中啊、哦，就是它刚好对峙，一个是轻慢佛法，跟一个尊重佛法。这个，因为我们的心是一个和，我曾经轻慢，可是我现在轻慢的东西是不是留在那？没有，就是一个印象，一个习性嘛。可是我现在起恭敬的时候，那轻慢的因缘就在恭敬里面就解掉了嘛。因为两对立的法不能存在嘛，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起恭敬心的时候，过去轻慢佛法的罪过会在这里消除，有的报已经解了，那会轻受。所以我们说，我学佛完了以后，怎么会有哪些问题？老实讲，好在你学佛，先时所及亲人见法一切罪障，会变成啊，本来是重罪变轻受。所以像我们很多事已经是重罪轻受，你还以为说没感应，啊，不然你是要安怎啦？已经在家里保庇啊，不然是要安怎？你做嘛个有限啊，嗯。本金利息都提回来了，你是怎样？是不是？实际上已经感应了，那有时候讲不出来，因为你拿个香蕉到寺院拜，拜完又把香蕉带回去，那就希望股票涨。那我刚归刚刚点了平地归地啊，香啊，我得爱保比例过高票爱去，那好谈呢，是吧？但是有时候就变成了我们其实付出的很有限。就像前面讲的，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想求感应，没这种事、啊、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你曾经付出100公斤的力量去造业，你今天至少要付出100公斤把它忏悔掉。当初你在造业的时候那种满心欢喜，哎，你至少现在忏悔也是满心的惭愧啊，我这都还不等嘛，对不对？你曾经在伤害多少众生，现在两三下，哎，往昔所造之恶业念完解决，佛陀答应你啊，我当初被你伤害，我才不放过你的，不是吗？像我们现在人啊，很多造业都不怕，造广大业，伤害广大众生都不怕，我说这厉害、啊。那不知道后来结的业，这没有谁在审判你呢，其实是你自己的八识在审判你。所以啊，这里面如果一这样的话，很多业力、很多的障碍就慢慢都消除了。所以我才讲啊，哎，像有时候我有些地方我没办法上课， 录音带给他们。哎，我发觉他们倒是还懂得规矩，他们现在听录音带的还是依法来啊，所以依法来就当做法师在做应该有的问讯，做应该有的这些都要动作，当做法师在。就像佛像虽在，佛像不是佛，可是要当佛在。因为这个法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仪式，它本身就是一个修行，你必须要重视它。所以今天你呢，乃是展经读经的时候，也不要随便。我们今天在一个地方啊，处处都要当，因为你如果一次把它当作啊没关系没关系，就像我们经典随便放，那代表什么？代表你一开始也不认为他多尊重了。那他的一旦不尊重，他怎么能利益你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看经典就如见火一般，这个工作都必须要重新。你我像我现在，我发觉就是说，我有时候宁愿当作我自己刚出家啊。当然虽然我不是很久，可是也在佛门里面从开始学也要二三十年了啊。后来出家这一段，我发觉我随时还是把它拉回我最好像刚出家那一份最单纯的心。以前都很慎重啊，啊，现在有时候就变成，大而化之，不行了，从头来，啊，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从头来，见三宝，理三宝，做任何事情还是一一恭敬他。好，我们看那个这个，因为你在闻法哈，以善法相应，当然恶业不容易相应嘛，哈。这个当然道理我们知道，我们来看那个解释文的那个第三行，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的下半段哈，自行者是否真正获得说听利益啊？亦不待至临命终时方知，不用到临命终时才知道哦。我听法闻法哦，我说法哎，有什么利益？一定要到临终才知道？他不需要，即可以平日观察自心烦恼消灭与否而知之。知也，所以我说这就是一个要检查的嘛。这也是昨天我们讲说，我们的闻法闻到有点苦闷的话，那麻烦了，你不能闻到苦闷，好，或者虽其平日啊多顶礼而烦恼未灭，即可知其尚未如法，不是很有意思吗？我觉得。就是说你化解你现在在顶礼的时候，在诵经的时候，你化解在闻法的时候，你增加了什么？你的内心的柔软，这种以前完由烦恼而来的刚强难调，那种对一个东西的坚持的心啊，现在已经慢慢可以在自身调整上已经慢慢柔化它，这表示善法真善。我知道你光只是形式上的顶礼，还是满身的那种那种烦恼很自胜，没意思，不是这样。所以依然很多东西你会发觉，所说的一切佛法维系的善法会在你所纳受的善法当中，在你生活当中会慢慢展现出来。因为我就讲过，一个法成熟以后，既然这一法结这个善法，这个善法结这个善法，因为一个法结一个，事实是如此。从你对一个佛法的体会以后，你发觉你那种感恩三宝的心啊，也确实升起。你从内心真实感恩三宝，你在皈依三宝的感觉啊，也真的升起。我就讲说，佛陀没有跟我加持，佛陀没有跟我具体一定要怎么样。可是当佛法的某一个道理让我了解以后，我产生的离欲清净的心啊，那种清凉感出来以后，我由自内心感恩佛陀为我说这样的法。那因为你也受用，所以你的三皈也可以。你看，从这个道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那因为你欢喜了，你有善法欲，再过来，因为有欲就精进，有精进就容易定慧，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善法一旦成型决定以后，很多善法就一个一个滚，一个一个一直上来，一直上来，就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